所有相状的东西都必须你能够接纳才行。你拿起镜子来照照自己，如果你是男生，如果你是女生，那么你就必须接纳你是男生，你也必须接纳你是女生才可以。否则的话，你的性格就会发生违常，你不喜欢当一个男生，或者不喜欢当一个女生。当一个女生想要当成男生的时候，你就知道她的行为会变成什么样子。当一个男生想要变成女生的时候，那他的行为会变成什么样子？那叫做如是相。所谓相的东西呢，那就是说所有有形的现象呢，都是叫做相。我们眼睛随时所看到的都是相，我们看到任何一个人，我们看到他的面相，这是他的相。可是我们看到他的相，不管他长得胖的瘦的，我们都对他表示友爱。如是相，我欣赏他这个相。当我看到他的时候，我就欣赏他这个相。我记得有一次，在一个小团体的互动上，那是团体之商的小团体互动上，你在有一个。有一个妈妈，有一个女士，她怎么说呢？她说：“其实我很喜欢我先生，我也没有任何怨言。我老实跟你讲，我一点都不会觉得不好意思。我的先生长得就是不好看，而且鼻子还歪歪的。”她就这么说。她说：“我老实跟你讲，我还是很欣赏我的先生，我从来不觉得有什么不好，我很欣赏他。”然后她还开了一个玩笑说。说我先生鼻子歪歪，难怪满货处理站，大家都愣定的眼睛看，庆品没人卫生状，说我人鼻子歪歪，难怪庆品没人卫生状，你知道吗？我们说他是如是相，是不是？所以你看，穷人来，穷人接引；富人来，富人接引，不因为穷贫富之间有差别。童子来，童子接引，童女来，童女接引，不因童男童女而有差别。出家众来，出家众接引，在家居士，在家接引。所以你看看，你没有发现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里头怎么说？要以宰官得度的现宰官身为他说法，要以比丘得度的现比丘身为他说法，是不是？所以你看嘛，要当一个撑船的船夫得度的，他就会现船夫为他说法。所以你该知道，那就是如是相。什么叫如是性呢？是性德的内容。什么叫性德的内容？你看，在我一个看观察，在我学教育的人来看，每一个老师都不同，每一个老师的性德都不一样。有的老师呢，他学的是人文心理学，有人翻译成人本心理学，他就认为教育绝对不可以打，教育要用循循善诱的。这个老师的性德就在这里，你跟他谈教育的问题，你就跟他讲，说教育一定要使用行为学派的方法才可以。而且必要的时候必须要打一下，不打不成器。你这样跟那个具有人本心理态度的这一位老师，这个性德的老师来讲这种教学法的时候，他能不能接受？他不能接受。你讲完了以后，你说啊，佛法就是这样子的啊，那你们佛法太差得太远了，那你说法的人反而把佛法给贬义了，你说对不对？那就是因为你不懂得如是性的意思。每一个人他的性德不一样，你就要根据他的性德去成就。有的人是内向的那种性德，有人是外向的性德。那个外向的性德呢，那么就内向的性德呢，就很像是以前孔夫子所讲的 我不见贤人哈、啊，不见贤人哈、啊、也没有关系，必也狂捐乎？狂者进取，捐者有所不为也，是不是？那么好，狂，你要照狂的方式接引他；捐，要叫捐的接方式接引他，这是教育啊。所以有的小孩子呢，他内心里他你看他，他就不太讲话的，他不讲话。可是不讲话呢，你站在那个地方讲，讲啊，为什么不讲话？讲啊，这教育这是在摧残，而不是在教育啊。真正化度的佛化的教育是，你不讲话很好，我们这世界上就要有人有这种缄默的思想家，是不是？我知道你很会想，你可以用写的嘛。这小孩子呢，他就成为作家了，你知道吗？你说对不对？我有一天看过一篇文章，这一篇文章呢，那是你师母带回来给我看的，他你一定要读这一篇。我就把它拿来读一读，我要读的时候他还提醒我，当心呢、哦、你要不要弄一点手帕给你擦眼泪。这篇文章怎么写你知道吗？他说啊，在现代这个社会，大家都认为会唱歌的孩子啊不会学坏不了，所以大家都认为小孩子要学唱歌。可是对于我这个连开口唱都有困难的就很惨了。他说我从小就不会唱歌，一直到了我初中了，我还是没有唱过歌。他在初中的时候，我们来了一个老师，这个老师说唱啊唱啊，还是不会唱，他越害怕，最后没有唱。他很生气的，你给我出去。他出去了以后就不没有给他练，很生气的告诉他，你不要学音乐好了。他说这样子过了三年，到了国三的时候，没有想到要毕业的时候，就发现大概是他平均有80几分，但是就是音乐0分。音乐不是不及格，0分。校长知道了，同学们也都知道，说这样很不公平，应该给他补考，所以当然就要补考了。补考那一天，大家都觉得为他委屈，他不会唱歌，为什么一定要叫他唱歌呢？他们的同学竟然大合唱，说你进去好了。当钢琴一响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要考哪一条了嘛。那我们就在外头大合唱，那你就在里头就跟就好了嘛。啊，你不会唱就用哼的就好了吗？好了，那一天果然哈、哦，他要考试的时候，全班同学都在外头大合唱。那钢琴一弹一个头，底下就知道要考这一条了，就唱起来了。他实在唱不出来，眼泪都已经哽出来了，但是最后也唱了，真的哼了出来。结果才哼了一句呢，老师啪把钢琴盖起来，然后他说你及格了，不用再考了，就走了。可是呢，他看看这个老师的时候，发现这个老师眼泪夺眶而出，然后很快的走开。但国中毕业了，不会唱歌这件事情对他是如此的痛苦。可是他说今年他在欧洲碰到了这个老师了，还带着这个老师去评调欧洲的文学家，好像是肖邦还是谁的那个故居去评调。可是他现在再也不再恨这个老师了。可是他提的老师，那你现在还教音乐吗？这个老师说，我自从你毕业了，我就没有再教音乐了。我知道我错了，而且我也不愿意再 教音乐。他说为什么呢？他说当时我很对不起你。作为一个音乐的老师，是应该把学生教会，他有他这个责任，也有这个义务，但是我太过火了。当我在逼你去学这东西的时候，我是非常的痛苦，我当时就非常的痛苦。当时我还年轻，我这样做了，当时我也很痛苦，不准你。后来你毕业了，我就没有再做当老师这个工作了。可是这个学生呢，就跟他说，老师，我当时年纪还小，不了解你的苦心，别讲多了，我只是在这个地方给各位说这件事情。什么叫如是性？那个孩子他不会唱歌，你为什么叫他唱呢？可是一谈到这种事情，也有一个小孩子会唱歌的，他没有得到唱歌的机会的。那个小孩子在国民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只要有游艺会，他歌喉真好，唱得真好，在村子里头好多小朋友在一起，他都会跟着他，他唱歌，大家都知道他歌唱得很好，歌仔戏听一听他也会唱。可是他的功课就是不行，他的功课就是不好。可是国民小学一二年级会唱歌就很好了，就会选出来唱。到了三年级的时候，人家老师都是找功课好的才可以参加友谊会跟参加那些歌唱。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每一次在点哪几个人出来表演的时候都没有点到他。他内心里头他知道他是不行的，所以从此他也就没有什么兴趣，也没有什么再继续唱下去的。因为他不是一个功课好的孩子，所以他没有唱下去的。我称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它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我称这样子的故事叫做一只不再唱歌的小鸟。人的性德在佛法的教育里头，你听闻了佛法回去以后，对待你自己的家人那真慈悲真智慧，你对待你自己的子女是真慈悲真智慧，你回到公司里头，你去引导你自己的员工也是真慈悲真智慧，你可以把他们鼓励起来，这是佛法。所以他叫的如是性，你只有依这个性你才能够教好他。我以前不是给各位讲过吗？如果你只是山上的一株小径上的一株小小的小野花，你千万不要跟人家大宅院里头所种的牡丹相比，因为他们毕竟不同，不能相比。它是牡丹，你是在山径里头蜿蜒的小径上长出来一株小小的小野花，但有一件事情是一样的，是平等的，那是什么？他们开的花不同，不能比较啊。但有一件事情是开，是一样的。当花开着的时候的喜悦是一样的，牡丹花开了的喜悦，那个开跟小野花的那株花的开是一样的，是平等的，是一样喜悦的，是一样圆融的那个开，而不是去比较。花的形状不同，花的大小不同，花的方向不同，开的时节不同，需要的养料不同，这都是性。所以如果你是一株小小的小灌木，你千万不要去跟大雪山上面的一千多年的红桧去相比。你不要看到的红桧很珍贵就跟它比，问题是什么？是我们这棵小灌木是不是真的长得很烦恼， 只有那繁茂的本身就是那生命的本质，而不是你要变成红冠，你要怎么变也变不来，反而会否定了自己是一个小灌木。但是话又说回来，那个小灌木也许是一株茶吧，那茶你好好的成长可以，也可以是非常珍贵的，大家非常喜欢的特等茶哦。因为如是性，茶根据茶性来成长的，红块根据红块去成长的，那是如是性。什么叫如是体呢？那是本体世界的事情。本体世界是什么？本体世界是无相的，不属于现象的东西，那是如是体。我问你，这个小孩子的智慧智能测验跟另外一个小孩子的智能测验，他并没有什么性质，也没有什么性格上的问题，但是这个小孩子他思考问题就有好几个层面，就好几个 dimension， 可是另外一个小孩子他的思考只有一个或两个 dimension， 这两个人他的注意力所展现出来的活力不一样，那是一个人看不见的智能的体，就世间法来看那是看不见的。可是还有一个看不见的东西，你自己的业力跟别人的业力也不相同，你自己现在这里背后的本体界也不相同，那是如是体。体既然不同，你也不能混为一谈。对这样子的体，我们做如是体来把握，我们对这个做如是的把握。我们到精神世界的那个法界实体里头去的时候，要在那里去说法，我们到了娑婆世界来要说娑婆世界的实体实在的法，真实的法，所以也不相同。那当然，那我们再看看什么叫如是力呢？是相伴的力量，作用的力量都不相同，所以叫如是作。有力量就有作用，有作用就有力量。如是力怎么说？这一群小孩子，这个小孩子跟另外一个小孩子两个人吵架了，你这个当老师的人要去排解，教他们不要吵架，你用怎么教？你家里有好几个小孩子，这个小大小孩子跟小孩子老是打架，你说这两件这几个小孩子你准备怎么教？你当然要用佛法来教，如是做，他们是怎么运作的，是怎么产生彼此之间碰撞的，如是力，他们所产生的这种愤恨之力是从哪里来的，你要根据这些东西去教导他，去引导他，去化解他，就是如是做，如是力。什么是如是因？要如是缘。任何一件事情中有一个因，有这个因再加上一个外力的条件叫做缘，就叫做因缘嘛。所以你也要看清因是什么东西，你也要看清缘是什么东西，你要看清那个因，有这样子的一个因子，我们根据这个因子来处理，有这么一个缘的原生的种种情境，我们要重视这个原生的种种的情境来处理它，那叫如是缘。因是原来的缘本因，缘呢是相伴的作用，相伴而产生的作用，那就是缘。什么叫缘呢？你看吧，魔甲在有一个场合救国团办的活动，他看到了一个女生，他只是看了她一下，他也看了她一下，这一下子就有如太虚生闪电，他们两个人就传情了，就形成了。可是你要知道，这里面本来就有一个因，是什么因？他里有一个因，他也有一个因，这两个因在这个地方，他们本来参加救国团这个活动第一天报道的时候就没有发，并没有啊，而是什么？而是当他们参加了活动的第二天第三天的时候，他们因为有一些比较多的交往，他偷偷的看看他，他也偷偷的看看他，两个人眼睛就这样眼光相交汇的时候，就这件事情 那一个整个救国团给他安排那个活动，就变成他的缘助缘，而他们的因跟他的因，在这个缘的条件之下，他们就形成了他们一段恋情，是不是？他们坠入他们喜欢的恋爱里头去了，那是因缘。可是要注意，要如是因，要如是缘。有时候这个因缘，这个因根本配不起来的，你要看那如是因才可以，那如是缘才可以。也许你会这么说，有些父母亲看到子女要结婚的时候，他说你吵回来我看，结果这男生呢就带一个女生回来了，这个看完了以后呢，这父母亲就讲话了，我看他不适当，我可是妈妈爸爸我很喜欢他，不行，你喜欢他也不行，我告诉你，给你一点时间，一个礼拜，你想办法把这件事情了结掉。你说一个礼拜他会了结吗？不会了结。一个礼拜以后，这家庭就像台风一样越滚就越大，是不是？那孩子呢就偷偷的藏感情了，一藏藏到了三年，连大学研究所都毕业了，现在要结婚了，你还跟他在一起啊？啊，我准备什么时候结婚？你什么时候结婚？你如果要跟他结婚，那么我们断绝，不晓得是断绝母子关系，还是要断绝父子关系？你知道哎，那是如是因，如是缘呢。他们即使将来处理不好，这跟你也没有办法的。他们自己要知道那如是因，如是缘呢，他们自己要去知道。所以佛法也会教年轻人，你们应该怎么样去组织一个家庭，而父母亲跟子女之间也会珍惜那如是因如是缘。那么如是果如是报，因缘就会产生果，这个果就如是的果。他们最后，我刚刚举的那个例子最后怎么样？还好吧，既然不能阻止你们，那悉听尊便，你们结婚吧。结婚不到三年，他们又说要分离了。如是果，这个做父母亲的人呢，要把它当作这就是果，如是果。现在我们自己的子女他在闹婚变，他们已经离婚了，我们如是果，我们不必为这事情责备，也不为这事情去责备任何一个人。他们已经走到这里来了，我们也能接纳，而我们必须还是对他很慈悲，我们没有任何的因为这样子而有瞧不起人的这种现象。有人一问到说某某人离婚了，那马上就觉得那一定是他不好才会这样。不，你要知道那个如是的意思是这个如是的这个果，他必须我们去接纳。现在你身边你自己的子女其实都是如是果，你必须是如是的接纳，那是如是果。最后是如是报，因为这些东西并不是你不能做的，你其实还可以从你的文思修，你可以从你自己在造命，所以你可以做有很多的一些新的这种种下新的因，夺新的果，有真正的善报。但是不管善报恶报也必须如是报，但是报的意思就是各种现象它最后我们所得的这个报。报的本身是应化的意思，是我们从这里可以培养出各种不同的应化出来。那么你看如是本末究竟，你也可以把事情一件事情的本末究竟，你也可以能够很清楚的去掌握。总之这个实如啊，其实就是在叙述如来。 什么叫如来呢？我们每天都在讲如来佛啊。我们学佛，我们知道如来，如来《金刚经》里都告诉我们无所从来，可是无所从来是对世间法的东西而言的。你来的时候，你真的没有带这些现象界的东西来，你无所从来，本来就不动的，无所从来。可是我们一念动的时候呢，就有所从来。既然是有所从来，就要怎么样？就要如所从来。如我现在的这个样子，如所从来。一个人能够了解周遭的种种的事情是清清楚楚、了了分明，这叫如来。一个人能够了解自己也清清楚楚，那也叫如来。一个人能够了解、尊重我们周边的人，关怀周边的人，这都叫做如来性德。一个人对自己能了解、能接纳，而且根据自己本来的这些性德，这些所有的如是相啊，如是力、如是作，好好的去发展自己，这也叫如来，这叫世间的如来。所以我给各位说，我们在讲《华严经》的时候，不是讲说如来者如所从来，成观大师是根据《大智度论》里头说的，做这么一个解释。所以如来者如所从来，无所从来也。你该知道，如来的法义绝对不是讲如来佛，磕一尊如来佛，你每天在那地方拜，这样你就能成如来的，这样你成不了如来的。如来的教法是如此的甚深意，如此的无量意的意思。无量的意思就是每一个人都各自根据自己的因缘，如是因缘果报，如是本末究竟，如是性相体力做，这样子去成长的。你想想吗？你不觉得其实你听完到这里的时候，你已经觉得你的人生已经很不错了？你知道的，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可是我的小孩子书也读不来，工作也做不好，我将来怎么办？将来怎么办？我问你，将来会怎么办？我曾经做过这样一个做法，当一个人问我将来怎么办的时候，我回过头来问旁边的另外一个家长，我说我现在来问他，你的小孩子功课很好，你将来怎么办？他愣在那里，他说对，他还知道在想将来怎么办，那我将来要怎么办？我的小孩子功课这么好，这样怎么办？我又问另外，那你认为你的小孩你将来怎么办？我想他们将来会长大、啊、我说他长大怎么办？长大以后他们大概会结婚吧，啊，结婚怎么办？那大概会生小孩子吧。我说好，很好，啊，最后呢，那他小孩子你就当阿公阿嬷啦。他说对，啊，最后你会怎么办？我会死掉。我们为什么要做团体辅导，你知道吗？就是有几个人他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另外一个人讲，他说老师我将来怎么办？我所知道的是，我的小孩子功课很好，他将来可能留美，他就不回来了，我将来我会去住养老院，我无怨无悔。所以你认为养儿真的是防老吗？你认为鸡骨一定能防鸡吗？你不要用限量，也不可以用比量来思考这种问题。你当然也要养儿女，你当然也要积一点粮，但是积粮未必能防鸡，因为隔不久就得了癌症不能吃了，一样的活活啊饿死，对不对？你说得癌症的折磨好几年，那跟饥荒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吃折磨死，我觉得饥荒没有什么东西吃才折磨死的，比那个癌症的折磨 我看癌症还厉害啊，癌症还是有花很多钱才可以这样折磨的，那个饥荒的不需要花钱了。你要把生命的这件事情看开了以后，你会发觉你会好多了。我看阿姜茶的作品，他是南传佛教，我知道阿姜茶这一位出家师父修行确实是很好的，可是阿姜茶最后的几年是什么？躺在病榻上，病的是那么样子的重。当然他病躺在病榻上也是可以示现说法，但是也并不表示说修行那么好就可以不必免除这些生命给我们的这些东西。生命本身要给我们的这些东西，它跟你有钱没有钱、有医药没有医药的折磨，其实老实说你要看清楚一点，以关系也并不是那么大。我们发明这么好的医院，只不过是让我们在医院里头多躺几年而已啊。是啊，你把生命的东西看清楚了，再回过头来，如数的生命，这个生命本身的如数性、如数相、如数体、如数力，这生命是如数作、如数因、如数缘、如数果、如数报、如数本貌究竟，你看清楚了，你会发觉，啊，囡啊，那肯打拼就好，归分哪要紧，囡啊。那肯读就好啊，考几名那要紧，你知道吧？你会发觉，这事情根本不需要你那么担忧的。小孩子肯读书就好了，考几分没关系，只要用功就好，只要肯努力就好，做第几名有什么关系？读什么学校有什么关系？你要这么想。其实，读最后一名的那个人往生极乐的时候是阿弥陀佛来接，读第一名的那个呢可能连个份儿都没有也不一定。所以你不要用世间法来看这人生的道理，最重要的是我们这颗心，我们这颗心能够看得很清楚，这才是重要的。有几个人一起在等的西方极乐的圣众来接引他往生极乐净土，结果第一个在那里等的那个人，还后面有好几个人都来等啊，等着都要往生极乐，他们都合掌等着极乐净土来接他，有的是观音菩萨来接他，有的是阿弥陀佛接。那么修大乘佛法了，就开一部飞机来接，那可以坐很多人嘛。那么修小乘的，就是一次用一个莲台把你带去。这几个人接到了极乐世界以后，假就讲了，他说你在世间布施的比我少，做好事情也做得比我少，不要说什么连国民小学的时候你成绩也比我差，奇怪，太不公平了。阿弥陀佛为什么接你啊？我只是后来观世音菩萨开了一部飞机，我就坐那部飞机顺便来的，太不公平了。阿弥陀佛跟他讲，如果你不公平你可以再回去，我再来接你。他说好，我要回去，你再来接我。他就回来了，结果回来以后又忘掉了。故事讲完了。我们没有把这事情弄清楚，也就是说本末究竟没弄清楚，所以又回来了。你我很多都是这样再回来的哦，别忘了。我常常提醒各位，你如果一念阿弥陀佛，你就会想到来听经，要想修行，你一定是极乐世界成愿再来的。你一定有一些东西还没有来，你只是来这里，只是极乐世界就是一天。你是什么？你看 弥陀经怎么说？这些极乐的圣众啊，每天早上他们各以衣格胜诸妙华供养十方诸佛，我们通通都是捧着那个妙华来这里供养释迦牟尼佛的啊。记得你来，既然来这里供养，你就得有花可以供养。什么花？生命之花。你要对这个生命真正的展现你这生命，你去展现实现这生命，你要真正珍惜这个生活，你要去过如来，只有如来才能够开花。来用这个东西来供养，来娑婆世界，你供养完了，你就会回去，回去的时候阿弥陀佛会来接你，你放心好了。但是最怕的是来了以后你忘了，忘了这件事情就叫做迷失。迷失就是觉的反面，所以你要一念觉啊。这个地方你知道十九页这一段今天只讲这四行，舍利弗，不须胡说，所以者何？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权巧的东西其实都从哪里来的呢？权巧的意思就是面对这如来，这实如佛成就第一稀有难解之法，为佛于佛，乃能究尽诸佛实相。实相不是只有一个，实相是三千大千世界，是千变万化的。那些千变万化的东西是什么？是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缘、如是因、如是缘、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如是本末究竟。其实这十如你要把它记得，你仔细去想想，常常去想着这十如，你的心就有如来。你现在该可以看得出来，你真能看出这东西，那么生命世界的东西本末究竟的如来你也看到了。你的一点一滴平常日常的待人接物也是可以看到如来的，你的经营事业也都在那个地方可以看到如来的，即使在做学术的研究上也是一样可以看到这如来的，它全部都是现如来心、如来身。你可知道这佛法在这个地方算是很妙的。我们以为只有合着掌拜就行了，我们不知道拜的含义在哪里。我们拜的是在捧着这一颗如来之华，我们跪下去的时候是在我们自己身体力行，我们最后把华开的时候是我们用这东西，我们是要供养释迦牟尼佛的。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再回去，我们才有办法回去往生极乐净土。那么再下去，世尊为了重宣此义，那是重行啊。那么那个重诵的部分我们是不讲的，你回去的时候呢你一定要重诵。那么我是不是可以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圆满我要给各位等一下呢，是不是跟我们柜台这边是不是可以打个商量，大家呢可以请一部妙法莲华经回去，那么你来的时候自己带你那一本来。过去的经文是不可以在上面写的，为什么？因为经是用抄的，能抄的经有限，你把它涂了嘿，别人就不能用。但现在印刷很方便，你一定可以在上面把你的心得、把你的注记都可以记在那上头，没有问题。这并没有毁坏你的这个佛像这个佛经并没有，没有关系那么我希望你们呢是不是我们够不够？如果够的话，就大家能请回去。今天呢是讲到的地方呢，是讲到第，应该说讲到第21页，因为重诵，你回去把它重诵重读。这部经你一定要边念边读，要把它越读，你会觉得你的收获会越来越多我们希望各位呢，那么可以的话就请一部经，但来的时候自己就带自己的这一部经。那你来的时候，你最好也可以先预习一下，或者回去的以后你就把它读诵一下。 啊，我想这样子你的这个收获才会很多的。我们今天给各位讲到这里圆满，阿弥陀佛。